嗨，欢迎来到第44集的公视主题职业秀 Podcast， 我是小编桂鱼。好，刚刚听到的是日本偶像东木力旭的歌曲《班塞班塞万岁万岁》。我们为什么要放这首歌呢？不是要大家一起打 call 哦。其实是因为我们这一集纪录片《东京女子偶像流 Tokyo Idols》的女主角就是东木力旭。从邱元康创立 AKB 之后，日本就开始主打面对面的偶像，他们利用每天都有的剧场公演还有握手会来吸引大量的粉丝。其实 AKB 在台湾也有设立分部，叫做 AKB Team TP， TP 就是台北的缩写。但除了 AKB 这种大型团体啊，日本还有很多像是东木力旭这样子的地下偶像，他们从地方的城市开始表演，参加大型团体的选拔。力旭从17岁开始就努力想要成为偶像，也来台湾办过两次的公演咯。这集我们就要来跟大家聊聊日本独有的偶像粉丝文化，他们很多都是从未成年就开始当偶像，最小的有国小生的偶像团体哦，还有43岁的男子，他为了要应援19岁的少女偶像，决定不结婚，辞掉工作，用他所有的收入还有时间来支持他的偶像。不过到底为什么日本人要对偶像这么的狂热啊？感觉要牺牲一切。纪录片《东京女子偶像流》的导演山宰祥子，他花了两年多的时间来跟拍东木力旭，想要知道这些宅宅们把他们的寂寞、把他们的希望寄托在偶像的身上，偶像和粉丝之间是纯爱吗？还是有性的成分呢？好不容易见到偶像本人，兴奋哥忍不住喊出我好兴奋啊。兴奋哥除了上新闻成为了经典的名音之外，现在还从粉丝直接成为了经营偶像团体的老板，我们就一起来听听他到底是怎么办到的。
看完这个纪录片，其实我就是个感慨，仿佛就看到以前的自己一样。第二个感慨就是对偶像有爱的人基本上就是付出，最后就是身边所有的都奉献出去的感觉。
哇！然后我是兴奋哥，大家常看到那个梗图上的那一个兴奋哥就是我本人。我从以前看偶像，看到现在自己在做偶像活动。
不好意思。
你看我们家的梅亚，我们家的梅亚多没规矩。
十年前我那时候刚好是出差到日本的时候，我们刚好在秋叶原，一下车站之后满街都是那个 AKB48 的东西，查着查着你看他们的电视节目啊，然后去看他们演唱会的影片啊，然后没想到就认识了越来越多的人，不知不觉就看了上百个团体。我们去看演唱会的时候，支持的方式、应援的方式已经变成一种本能反应了。我是用我的五感，然后去对现场的那一种空气做出反应。台下跟台上已经是用一种无形的联动，台上的人做他们的事情，那台下的人他也可以依照当时的情境，然后去抒发出自己的感情。人家说什么西方极乐世界，我觉得应该也是差不多，就是这种感觉吧。差不多是在 AKB48 这个前后，他们把偶像打破一般的那一种藩篱，把偶像带到人的面前去。我其实还蛮喜欢他们就是这样把这个门槛给降低。
做我的特辑，不要乱讲话。
他们讲很聪明，
他们讲很棒，
他们讲很幽默，
他们讲很丰满。
什么？很肉吗？
你讲难听一点，像我这一种长这个样子，一般来说我们去跟女孩子讲话基本上没有人要理我们，但是我们去那边的时候，哎，至少还会有一个人听我们讲话这样的。
你如果可以花个钱然后跟喜欢的人交流他的人生的一小部分，我觉得何乐而不为。就在那短短的时间里面，你可以获得的快乐跟那一种喜悦，你也许是极大值，你也没办法去衡量，不会让人有这么大的压抑或是压力，也许就可以让世界更美丽，社会更平和，你说是不是？所以你说像这样握握手是不是就可以达到安定社会的力量？我觉得应该有，赞。那你觉得呢？
握握手就可以安定社会，让所有宅男宅女找到生活目标，你相信吗？我们欢迎兴奋哥、周伟航、陈诗源、无用男 Rain， 还有主持人瓜吉。
嘿，大家好，我是上班不要看的瓜吉 AK 台北市议员邱一杰，非常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公视主题之夜秀。我们今天的主题呢是握握手就可以安定社会，你知道什么是握手会吗？那我们今天这个节目本来应该是有五个来宾再加上一个主持人，可是我们今天的那个主持人凯莉，他也是我的好朋友，他今天非常不幸他确诊了，他本来以为他是天选之人，怎么样都不会轮到他，但没想到哎，这个该怎么讲呢，天理恢恢，报应不爽了，太嚣张还是会有后果的，所以最终呢，他还是确诊了，所以只好由我来为他代班。那我们今天呢，是刚刚看完这个纪录片之后，我们大概可以放，不知道大家有什么样的感想？你究竟觉得说这是一群社会边缘人在互相取暖，还是说呢，他是这个偶像加上粉丝，他们一起勇敢追梦的热血历程？我不知道大家怎么想，我们在这边呢，先保持一个非常开放的态度。我先介绍一下来宾了哈。今天在我正前方呢，来宾是周伟航教授。那很多人都知道他自己取名一个这个绰号叫做“人渣文本”。
是的，
对对对。那那个人渣文本本身呢，他也是一个常常上政论节目的常客。但是很多人不知道的事情是，他是哲学跟伦理学的专家，而且同时还是偶像文化的一个研究者。
哎、欸，没错，
对，因为我有他的这个私人账号，
私人账号，
我常常看到他都在聊一些日本可爱小女生的这个新闻、
欸，没错，
感觉到非常的震惊啊！你知道我前一阵子遇到他是在松烟文化，遇到他跟他的小女儿一起看化石模型，
欸、是
像这样的一个好爸爸，但他私底下呢正在追踪无数可爱少女的这个不管是 Twitter 还是 IG， 真的让人觉得哎、欸，好像是有一点点落差感哈、哦。那另外一位啊，这是我们今天的另外一位来宾，叫做诗源。那诗源本来之前也是这个台湾一个偶像团体 TPE 的这个成员，那最近呢现在在乐天工作，
对，
所以我想我们三位有一个共通点，就是我们平常呢其实都是所谓的公众人物，常常会跟大家握手，握手的经验非常的丰富了哈。那今天我正好我有一个助理，他本身也是乐天的球迷，他一听到说今天诗源会来到现场，他简直是兴奋到一个不行，说他一定很可爱，对不对？
有可以吗？可以吗？
我个人觉得是非常的棒了哈。我以前是真的完全不认识，看来以后要多多了解一下。
欢迎。
对，那平常像你会遇到一些偶像，或不是会遇到一些粉丝、嗯，对你会做一些什么比较热情或者是激烈的一些举动吗？
他们都很热情，也很有礼貌，不太会激烈。
啊，不太会激烈，是不是？
而且粉丝自己之间都会相互管秩序。
哦，
对啊。
哎、欸，我觉得这是偶像文化非常重要的一个特色。嗯、因为我们接下来要介绍可能有另外两位来宾，一个是兴奋哥，一个是无用男 Rain。那像是兴奋哥呢，他是在过去十年前吧，是不是？
今年刚好十周年。
十周年嘛，那个时候因为一个迷因，就是他参加一个偶像活动的时候，在台下热血战斗的这个模样的时候，大家觉得说哇哦。那实在太酷了，所以变成了一个历久弥新的一个迷因。那本身现在也在经营一个这个偶像团体，
是是是。
那另外一位这个无用男 Rain 呢，他现在有经营一个 YouTube 频道，他常常在教大家参加这种偶像活动的时候，到底应该遵守什么样的规范？这个就是所谓的，就是我们常常讲这些偶像的粉丝，其实也有自己自律的一个行为嘛，对不对？
是是没错。
对，好了，那今天呢，我们这五位来宾呢，大家都对握手的经验非常的丰富。那我想，我们接下来呢，可能就是要先跟观众讲一下哈，我们今天的这个节目是一个现场完全直播的一个活动，所以呢，大家可以看一下哈，我们今天呢会有准备一个 Slido。 那 Slido 呢，就我们等一下会把这个 QR code 摆在上面。所以也就是说，如果等一下你对于我们今天的讨论有任何的疑问哦，想要给我们一些意见的话，欢迎你都直接透过上面的这个表单呢，直接把这个问题留给我们，我们会在最后的 Q&A 时间做回复，并且同一时间在我们直播进行的过程当中，也欢迎大家参与我们的这个直播内容，因为我们接下来可能会做一些公开的提问。那我们这边就先做一个简单的练习哈，我们第一个问题就是，如果当你一听到日本偶像文化，你会联想到什么？那我们也欢迎就是现场的来宾，你们也可以写一下你们的这个观点，你们到底会想到什么样的东西呢？举个例子来讲，像这个我不知道周伟航教授，其实我跟你也是蛮熟的，叫你周伟航教授好像有一点点，
不用那
么客气吧。你觉得我叫你什么应该会比较好？我叫你人渣会比较好吗？
叫个渣哥好了，
是渣哥好，是不是？那渣哥，那你平常想到这个偶像文化，你会想到什么样的东西啊？
哎，我刚刚已经输入了，我输入的是氪金啊，
氪金啊，
是
哇，氪金。讲到氪金了的话，那兴奋哥，你觉得你氪金算是氪很大吗？
我氪到已经，以前就是买一些周边，嗯，现在已经变成说我要氪机票让艺人来台湾表演。还要
你已经从普通的氪金玩家晋升到就是这个超级大氪长。
对对，对个人的资助变成对整个业界产业的资助，这样啊，
这有点像，也算是一种追梦的过程吗？
算是一种自我实现吧。嗯，
那像讲到如果是你这个无用男 Rain 的话，我叫你 Rain 就好了，好不好？
是是是。
Rain 的话，你平常大概氪金的情况大概有多严重？
通常的话，一场顶多。最多可能拍十张拍立得，我觉得就是算我最多的时候了。
十张拍立得大概相当于多少钱啊？
平均在均价台湾的话，像200块左右。
200块，所以等于说一场活动大概要花到2000块钱。
对，差不多。
那如果说我今天一个月，我想说，假设我每个礼拜都去参加一次的话，等于说你一个月下来，你要累积的氪金量可能也到了快将近10000块钱喽。
如果每个跑很频繁的话，去就是要了。
哇，那其实对于一个普通的上班族来讲，也是一个不小的花费。
是，
我们看一下，其实目前线上的观众有没有留下什么样的答案，好不好？哎呦，大家第一个想到的是 AKB48，哎，对不对？嗯。双马尾，陈思源也是答案之一了哈。打 call 宅哦，乃木坂，乃木坂其实也算是类似的一些团体哈。那哇，帅哥美女臭宅，臭宅。讲到臭宅这件事情，你会觉得自己是个臭宅吗？
我是，我自称自己肥宅。
哎，讲到肥宅，我们可以看到 Rain 其实本身呢，他的身材绝对不能够叫做肥啦，对不对？甚至算是相当清瘦的一个男子。但我有一个朋友，我有一个是我以前的一个部属，他也是常常自称自己是肥宅。我就说你一点也不肥，你为什么叫自己肥宅？他那时候就跟我讲了一句我到现在印象深刻的话，他说肥宅不是一个状态，它是一个心态。虽然我很瘦，可是我的内心就是一个肥宅。所以 Rain 也是一样的想法，
我答案可能不太一样。肥宅对我来说是一种精神，
是一种精神。我要追求的目标，就我努力要达到那个肥宅的一个状态。所以你会认同像这样的说法吗？
是啊，心灵的富足，
心灵的富足，
对，让他可以说是突破一个框架。
所以你的肥已经不是在于说一个体型或体重的问题，是在一个心灵富足的状态。因为我富足到我就是我内心超级肥大的这样子。
那是
这样的感觉。像刚刚提到最多人提到的这个关键字呢，是 AKB48。
AKB48。
对对，我想这个应该就算是你研究领域了嘛，对不对？
是，基本上大概是从他们团体开始有了，只有在2005年开始有，一直到现在。其实现在是因为毕竟是因为疫情关系，就没有办法去日本，就比较少，算是某种程度上断联。加上近年所谓的板道系，他们有起来。所以其实我对 AKB 的掌握没有那么密集，但是它的基本上整个过程前期啦，特别是前期大概前十年的阶段，大概到2015，基本上我都还算是。
哎，所以你有去日本去看他们的活动吗？譬如说不一定是 AKB 啊，甚至包含其他的偶像活动，像我记得秋叶原出口不是就有一个 AKB 专门的一个场馆？
哎，他的那栋上面是 AKB 的本那个他们的剧场。
因为我记得那时候我听我的朋友跟我讲，他说像在 AKB 的那个场馆下面其实是有个咖啡厅的，那有一些可能刚进去的那些练习生都要在里面当店员，
也不见得他可能是一个特别的活动才会去那一个地方，对，那去的也是可遇不可求啦。
因为我记得我曾经看过一个说法，他说 AKB48 当初在推动出道的时候，他们有个观念叫做可以见得到的偶像，
对，可以见面是可以接触的偶像
啊，可以接触的偶像，就好像我们以前觉得偶像是一种高高在上
的，
但是他们是我可以。不管是眼睛看得到，还是身体可以接触到，反正就是我可以跟他有一种很近距离的感觉。
是。
那像思源之前也曾经待过这个 TPE， 也算是一个相关的一个单位嘛。
对。
你对于像这样的一个这种偶像团体活动，你自己有什么样的一个想法？
因为我自己也是 AKB 的粉丝。
哦，
对，我是因为就是成为粉丝，然后向往，然后才去参加甄选的。所以我觉得也不是所有的粉丝都会是所谓的肥宅，也是有非常多女生啊向往成为，就是向往他们，然后想跟他们一样。
所以你在看这种，譬如说偶像的活动，或者是自己本身参加偶像的活动的时候，你会发现其实现场不是像大家想的都是只有男粉丝，其实也有女孩子。
对，像我自己也是有非常多女性粉丝。
哦，哎，你觉得你自己的观察呢？现场也有很多女性观众吗？
差不多。
真的假的？
而且其实有很多男偶像，男偶像也有很。他的族群就是女性观众，
所以我们现在讲到的就是一般的偶像文化，或者是甚至所谓的地下偶像文化，其实现在已经也有男性的表演者，
是
它算是一个晚近的发展，还是其实就跟这种偶像文化的发展开始是一样起来的？
应该是一样起来，只是说后来媒体有在报道，所以开始慢慢大家知道说有地下偶像这个东西。
哦，但是其实也有男偶像，然后也造成就是其实有一些女性的粉丝也会来到现场，甚至女性粉丝她可能不一定是追男偶像，她可能是追这个女性的偶像，因为她单纯就觉得他们的生活方式或者是他们的状态令人觉得非常的向往。
对，
是。
那像我们常常在讲到这种偶像文化的时候，有些人就会觉得说他们是不是有可能物化女性啊，或者是可能有恋童啊，然后像举例来讲，我们在刚刚看那个纪录片里面，我们有看到说其实有一些可能只有13、14岁的小女生，她也同样从事这种偶像的文化。那我想问一下这个伟航这边，你觉得渣哥啦，渣哥你觉得有这种问题吗？
这个哈，我必须要说，其实像 AKB 他们大概是设11岁到12岁，是他们的甄选起始年龄。嗯，可是在日本有一些地下偶像，他可能设的更低，8到6岁可能就已经开始。嗯啊，就是他有专门成立一个团体，那他甚至他大到一定程度，他就把他释出，他就解约，他就不收，他就是一直维持非常低龄的。那这一些偶像团体他们的存在意义，其实日本人自己他也会去思考，就是说是不是太变态了一点。啊，这已经不是我们习惯上网络上所说的 FBI 的范围，甚至是日本自己人都开始就觉得会不会有点太过分。但是我必须要说哈，其实非常多偶像团体，包括握手会这种接触，还有除此之外还有合照会啦，还有其他各式各样的那种接触的机会，它的起始点必须要承认，与其说是物化，我只能说其实一开始多少都有性欲的成分。可是随着你的接触发展，你会有互动，你会开始跟这个偶像本人开始建立一些关系，他就从性欲开始而开始长出不一样的发展路径。所以如果我们要说肥宅是富足的话，是因为他每一次握手都不只是握手，他会在握手之外产生一个递延的关系。偶像可能随着握手的次数越来越多，他会开始记得你的人，然后他会记得上一次跟你谈什么话题，他下一次握手会又会再去承继这样的话题，他会层层叠叠。当然我必须要说哈，这个当然可能是一种心灵上的成长，也是一种辅助，但它实际上也是一种消费。这个消费刚才Rain讲的，可能它的范围是比较合乎一般上班族的范围。我必须要谈的就是真正支撑，比如说在日本支撑整个整理产业的，它的这个花费其实是，我个人认为其实已经远超过所谓合适的范围。我举一个小小的例子，在台湾的 AKB48 TTP， 他们天天会开直播。有一天呢，有其中一个偶像他提到，哇，怎么会有人去吃一碗500块的拉面呢？500块的拉面太贵了吧？好，他在直播里讲完这句话之后，你就看到留言区就开始很多的粉丝开始刷，可是参加你一场握手会，我就花1-2万哎、欸。
啊，
所以这种价值感觉，你有没有突然感觉到，好像现在跟过去的偶像有很大的差异？过去偶像是非常富有的。他们跟你距离非常遥远，他们的收入可能是几千万，可是现在的这个包括从地下偶像一路往上爬，包括最 AKB 最顶端，可能最顶端的收入是非常高的，但是最底下的他可能是非常贫困的，这就是所谓的偶贫粉富的境界了，有点的确像呱吉原来的专长，像电玩界所谓的大科长，可能比厂商本身还要有钱，他一个人氪金下去就可以养得起一家手游了。
因为我们之前常常会在网络上的一些游戏直播看到，有些所谓的大科长，他直接为了表达自己的豪气，他直接豪值100万，可能一个晚上，然后都只为了要得到一个他想要的东西，开直播给大家看，我花100万到底可以得到什么样的内容？所以像这样已经完全不是普通的人可以做得到的一件事情，这是非常惊人的。所以我这边也很好奇问一下，像譬如说以兴奋哥这么多年来的观察，是你在台湾打算要开始推这个女团，像这种所谓的偶像文化是日本独有的现象吗？
这应该说这个用女性的歌舞表现然后来让更多人感到快乐，这个东西其实世界各地都有。
对，
但是在日本的时候，它是特别的把它做成一个项目，然后赋予它意义，让它在 文化上它有它的价值，然后随着带动它整个产业的起来，所以它等于说它与其说是一种说日本特有的文化，倒不如说是只有日本人他们把它是真实的当作是一个所谓的这个社会的必须存在的一个那个的一个业态或是怎么样的来建立起来。
所以你觉得像是好，日本有这个独特的这种生态，但你就你的观察啦，比如说像是美国啊、欧洲啊，它有类似的东西吗？
也是有女团哦，
也是有女团。可是这个女团，因为我们现在刚讲到这种所谓的这种偶像文化的话，我觉得跟大家传统想象的其实好像有一点点不太一样，对不对？比如说伟航教授，你觉得怎么样？
这个韩国的女团，她其实也是另外一条演化的路径，但她跟日本很相近，她一样有一个巨大的金字塔。但是日本的是金字塔底下人，你可以看到他的表演，也就是说他在练习的阶段，日本叫研究生的阶段，你可以看到他们一样有表演的机会，有展现自我机会，有开直播机会。可是韩团是藏起来的，他练习生永远都是默默练习，你只有最顶尖，可能一百个中间只有一个能够成为镜头前面那个人。可日本的一百个你选进来，这一百个人都会被丢出去。各自展现他们的不完美特性，然后你会看到他慢慢从一开始可能是一个小女孩，慢慢成熟，慢慢拥有一些应对的能力，你会跟着他一起发展。所以我必须要讲，就又回到我们刚才讲的，其实这是一个逐渐的心灵富足过程。你从看到一个素人，慢慢慢慢通过自己的努力，开始跟业界磨合，开始去学习应对，慢慢成长，包括他的歌舞歌唱能力也都会提升。这是其实邱元康一开始的理念，就是如果你要去硬拼技术的话，可能你拼不赢韩团。他们的长相、他们的跳舞、他们的歌唱都太过完美了。但是你可以看到这一群不完美女生，慢慢慢慢去学习走向完美。她的过程本身，因为 process， 你有参与这个过程，你会同时在这个过程中感受到价值。所以并不是拿到第一名的那个家伙才有价值。所有在这个巨大金字塔里面慢慢往上爬人，大家都有参与感，所以她是一口气把饼做得非常非常的大。
我觉得这个地方有一个很奇妙的点，我不知道我的观察对不对啊，但我相信兴奋哥或者是这个 Rain 可以来跟我指正一下哈。我有个观察是这样，因为我们刚刚讲到偶像文化，像我小时候80、90年代，我们对于偶像的定义就是，当你红到某个程度，当大家都认识你的时候，媒体会赋予你一个称号叫做偶像。但是我觉得到现在，可能2022年的今天了，我们突然间会觉得偶像好像是一种选择，它不见得是一种职业的选择，它未必表示是一个状态。因为你看，其实刚那个纪录片有说，它其实现在在日本好像有超过10000个人，就是他们的工作形态就叫所谓的偶像。那目前这个偶像产业的这个产值呢，大概差不多将近300亿台币。300亿台币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我跟大家再来比较一下。全台湾一整年的电影产业，包含所有各种类型的电影，加起来也才200多亿而已。所以就是说，日本今天在讲所谓的偶像，就是你参加他的握手会啊，然后买他们的 CD 啊，这背后的产值就已经超过台湾一整年电影所能够产出的价值。所以你可以知道这个东西其实非常非常的高。那你会发现有很多的女生，今天她在这个过程，她们可能参与这个偶像的活动，她们其实是一开始就直接说我要做偶像这件事情。如果今天是80年代的话，她可能要经过层层的关卡，最后才能走到刚刚提到说被大家看见的程度。可是现在有很多的这种女孩子，她可能一开始选择做偶像的时候，她就已经在进行偶像活动了。她开始在他们的舞台上做表演，从一个两个观众慢慢的变成越来越多人知道她。Rain， 你觉得你怎么看这个现象？
是这样的，就是现在开始陆续有开始大家看到所谓的地下偶像。地下偶像呢，就是可能她开始对偶像有兴趣，她有可能先在开直播啊，后来。可能他自己哪一天被所想要办活动的人发觉了，可能被他要去他的活动，开始先 cover 其他偶像啊，或是动漫歌曲，从慢慢开始起头，起头了之后，开始有自己创作，然后就开始变成有人带起来，变一个偶像团体，这个过程啊，就是我们看的是，就是要看这个过程，就是从无到有的过程，就是跟
你们会想要发掘宝藏的感觉吗？
会啊，会有我想那种感觉，会有那种感觉，就是有点像是看到媒体上面的偶像，就是遥不可及的感觉。可是这像面对面的偶像的话，就觉得是一种未经过包装过的，就是最真实的样貌。
其实我们发现，在台湾，我常常会遇到一种人，就是说网红啊、乐团啊，你常会看到有一种所谓的粉丝，他会喜欢挖掘所谓的宝藏偶像，就是。
很多人都还没有发现，但是我先发现了，所以我觉得非常的开心。那一旦他红了之后，他突然之间会陷入一个两难，就是他已经不是哦，他已经不是宝藏了，他大家都知道了，那我还能继续喜欢他吗？我觉得有时候会遇到这种像这样的冲突啊，你会有这种感觉吗？
有啊，就觉得哎，我只叫大家来拍他，就叫大家来推他，结果他越来越红了，因为像我要拍他，越好像越来越困难的感觉，
对，会有这种矛盾。对，
那你我问一下，就是那你有可能同一时间喜欢好几个不同的偶像吗？
会啊，我会这样子。
那这样算是一种花心吗？
我们这边就
在你们业界是
有个名词叫做滴滴啊，滴滴，然后他日文叫做达雷德莫戴斯基，就是谁都最喜欢。对对，我是可以说可以说是唯滴滴那种感觉啊。
但是这边我就忍不住要问一个问题，像你刚刚说他们可能一次参加一个这个见面会活动就要花1万-2万块钱，然后像你可能一个月也花了这好多好多的费用在这上面，兴奋哥我相信你自己还出来跑出来推女团，那我觉得他这个情况就有点像是说，其实你一个人用氪金就是花钱的方式，你获得一些可以跟你喜欢的对象然后接触的一些机会，那这个东西跟你花钱上酒店或者甚至于找援交，你觉得它有什么本质上的不同吗？
不，当然不太同啊，因为毕竟看表演还是以艺文的心态去欣赏啊。他的享受是享受在这个活动间的过程。对啊。
那这边伦理学的这个专家有没有什么样的看法？
好的，其实我们还没有到伦理学，就市场竞争对比的关系来说，其实 AKB 他们自从2009年开始出现市场优势之后，它在相当程度上，它重创了可能是女仆咖啡店啊，还有就是某一些临近秋叶原地区的这个酒店。都会重创到这一些相关，因为经济市场规模就是这么大，当钱流过去某个地方的时候，特别是 AKB 还有一个吸金方法叫总选举，它已经超乎见面，超乎互动，我单纯就是拼命的买 CD 抽其中一张票去投给我支持的那个女孩子，它就不是我们刚刚提到的一两万的程度了，我们曾经台湾的所有粉丝，蛮多粉丝去集资支持我们在日本的马嘉玲，他是拼了老命也才挤进前80，可是我相信那个时候磕下去的那个金的数字应该也是有几十万甚至上百万台币的程度，也才挤到70-80名的程度而已，那你就不用讲前面的那一些，它所带动的这个整个的这种经济的效应，其实就是你其实说是什么类似向上酒店，比如说他把酒店的那个精神学来了，可是他比酒店还要可怕，也就是说你甚至什么都没有得到，你就是看到那个女孩子上台去拿到了一个很非常前面的名次而已，就只是这个样子。那因为这个事态发展到最后，
我是否可以说他其实是把这种感受，因为我觉得大家可能在同样是花钱寻求服务的过程，他把这个东西上升到一个精神上的层次，
是
就是说其实我本来可能那些想要上酒店寻求满足的人，他是寻求一个非常不能讲肤浅啦，但是表层的一个肉体上的满足，是但他是说我在精神上满足我自己，
对，应该是这样讲啊，我的钱变成我喜欢的形状，这个是非常多，包括游戏啊，各类型氪金都经常用的一个自我的圆满的一个说辞。但是我必须要强调哈，就是这样子的过程，它其实你不会说它是永远一直堆叠的，一直有旧的粉丝离开，可是一直有新的粉丝进来这个市场，所以它这个我们经常讲营业的这个方式，其实它一直在转变，像现在已经不办总选举了，他们正在思考说我们下一个阶段，特别在面临疫情连握手都非常困难，见面会也非常困难的状况下，我们应该是怎么样维持这个运作的产值，那包括像乃木坂他们的这板道系的成功又是另外一样的操作，他们又似乎又再倒回去传统大型的演唱会的这种经营的模式，所以我认为其实它也没有什么很固定的方式，就是大家一直都在看市场的喂纳啊，不过我必须要强调，就是比较地下偶像这一块，他们基本上还是蛮维持大概2005年从 AKB 所开拓出来的这一套这种营运的模式，他们还是持续的维持
了，
还是有他的市场在的。
不过因为既然周伟航教授呢特别提到了就是这个握手这件事情，所以我们今天就来问线上的公民还有来宾一个小问题，我们一样进入今天的互动环节哈，就是如果今天你想要握手的话，你想要跟今天现场的五位来宾的哪一位握手呢？我们这现在就来问大家这个问题了，好不好？其实刚刚讲到握手这件事情啊，其实在那个刚刚的那个纪录片里面其实有特别提到，就他们说其实握手好像刚有一个专家提到说其实带有性暗示的意味， 我可以问一下，像你自己在跟这个你的观众或粉丝握手的时候，你会觉得它是一个性暗示的表现吗？
不会。
你觉得不会？你没有完全没有像这样的一个表达的意思，
完全没有。
你也不觉得跟你握手的对象，他对这个有是心存期望的？
因为其实握手啊，就是握着，可是更重要的是要去讲话、互动这样。所以其实我觉得，就是一个更靠近的感觉吧。
更靠近的感觉。你觉得兴奋哥你怎么想？他讲到性暗示的这一块的时候，你觉得你很认同他的说法吗？
我的话，我有时候甚至连碰都不碰。因为
真的有这种人，
对对对对对，但是就是真的是纯粹就是对话，有因为有的人他喜，就像刚才教授说的，有的人他是这个出发点可能是这个可能是他的欲望或者什么东西的，但是到也是有的人他的概念就是完全就是说，哎，我今天我看到你，我想跟你聊个天，就这样单纯的交流而已，所以在这样的。状况之下，我觉得，
所以你是柏拉图式的粉丝哎。
我觉得柏拉图，与其说是柏拉图，但是我们也是同样是在追求一种这心灵上的那一种
安慰。
对，
疗愈
是安慰，也是疗愈，也是对。因为我们其实有一些事情，你会发现很多有的人他去握手的时候，他其实他跟他的朋友没办法讲的事情，他跟他的工作的伙伴没办法讲的事情，但是他有办法可以跟那个。一年见不到几次，或者一天见不到，一个礼拜见不到几次的人，就可以跟他讲。
我了解，
对，
其实我有蛮多的观众，其实私下传讯息也会跟我讲非常非常私密的状况。
是是是，
他们有时候不见得，甚至于把他想要祈求得到一个答案。我有遇过一个粉丝，因为你知道 ，IG 不是有所谓的陌生私讯的功能嘛？那陌生私讯其实预设是隐藏，其实你是看不到的。所以我觉得那个观众他可能会觉得说我的讯息太多了，所以他可能我会看不到。他几乎每个礼拜都会传一次讯息，可是写内容就像写日记一样。一直到了他写了快一年，我有一天突然之间看见，然后我就回他，他还吓到说：“我以为这里是我写日记的地方。”就蛮有趣的一个状况。
是是，
但他也觉得很开心啊，他觉得说他写的内容，因为他写给我，虽然没有预期我一定要看，可他也会有一点希望，说我看到的话可以给他一点回馈，那个就是他一个小小的一个非常安慰疗愈的地方。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答案到底是什么，到底。我本来以为答案会是我的，结果果然果不其然，结果真的是思源啊，
因为有正牌的偶像啊，
正牌的偶像是不是？那我觉得这边哈，我们就麻烦大家，就麻烦思源，那我们就跟大家呢做一个模拟的这个握手会的活动。但是在握手会进行之前，我们还是要先进行一下手部的消毒了哈。好嘞，
我们也要，
我们也要握，
我们也要，
那谁负责推人呢？
大家就要轮流去握手嘛。好，我们来握个手。
但是其实握手就是有秒数限制，
有秒数限制，所以我才会问谁来负责推人。
谁在负责推人啊？
我是专业的，
推人，因为他很适合推人。
哦，所以我们这个情况大概是像这样。
没有，
没有，没有，太近了，
太近了，太近了。
哦，中间会有，
中间会有一个隔的桌子，这样子握的。
大家很
对。
那我应该怎么样？
这样子会有一位这样扶着你，来来来。
然后他要开始计时，你要先给券。
先给券给他。
好，先给券。好，谢谢谢谢。
你好，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哎，我真的很喜欢，我前阵去乐天的那个活动上看到你，你跳舞真的好卖力哦。
我最近很努力。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谢谢谢谢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碰我吗？先给券。
行，哎，谢谢，
谢谢。
你好，
你好，今天初次见面。
啊，你叫 Rain 对不对？
对对对，你怎么知道？
哎，你为什么叫 Rain 啊？
因为我们下雨，
好久不见。
喂，对吗？不能冲进
啊！不能冲进来，对不对？
对，这样会超
危险。谢谢谢谢
谢谢，时间到了。
结果浪费到 Rain 的时间。
对对对，啊，
那老师也要示范一下吗？
是，我也要示范的。哎，这是我的券。
哎，
是是是。哎，第一次来，好不容易才抽到，好不容易才抽到，
对对。看你的那个文呢？
哎呀，谢谢谢谢谢谢，我也是经常看你的表演，所以要加油哦，到新的地方
啊，
下次带你球场看你啊，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然后我们最后也请这个，
我也要，
兴奋哥也示范一下。
兴奋哥，你不跟我握手吗？你今天有兴奋吗？
我今天还好，还好，
就是可能是我不够可爱。
好，谢谢谢谢谢谢谢谢。也是有这种粉丝，
对对对，
也是有这种粉丝，
对对，
就害羞。但这个过程当中有包含拍照吗？没有，
没有啊，那个合照会，
合照会，
那个又是合照会，是另外一种项目
啊。原来是这个样子。 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大家刚刚也都完成了这个握手的动作嘛。那我像刚刚有提到关于性暗示、性满足的部分，这个 Rain 有刚刚有感觉到这件事情吗？
没有啊。其实我今天第一次听说，我看到影片才知道说有这回事，
有这回事。
对、啊。
那这个伟航教授觉得怎么样？
应该是说，他实际上时间非常短，绝大多数人都是集气之后递出那张卷，在非常紧张的状况下，他要赶快把自己所有的话表达出去。我必须要强调，很多人为了省略讲名字，他会自己在身上挂一个自己名字的牌子。
哎、欸，你真的很了解。哦、
对，这个就是没有，这是基本常识了。这个粉丝
这不是基本常识吧、哦？
对一般人来讲，当然可能不知道，但对粉丝来讲，
所以你本身有去参加过这种活动？哦、
当然是有参加过的。
你是以就是已经有了女儿，然后呢，
哦、
已经当了教授、
哦那个哦。我还在日本的这 NNB 的时候，啊、我们才
好，那现在你继续说。
对对对、嗯，那原则上因为他非常紧张，那大多数人的劝没有那么多。他也不是时间说我给一大叠我就是一直叠接上去的，因为实际上他们也会在某种程度上你给越多他会在某种等比压缩下来，所以去限制你的每一个时间，那甚至建议你拆单这个样子。那加上有些人可能是他可能在这一个时间段里面他希望尽量握更多的人，所以各种调配啦，所以他不会只为握一个人，他可能会握四到五个人，就是他这一个时间带，所以其实还蛮忙的。他心中要想说，我等一下要碰到他是讲什么，而且要注意哦。与其说是一开始，我经常讲，一开始也许是心意，但后来他会变得非常有故事性，甚至哈，有非常多常去握握手会的人，他会说，当我在握完这一个人之后，到下一个人那边去的时候，那个人说，为什么你刚才跑去那一列？变成一个现场说教的，我们知道修罗场就直接出现了，就是他这个偶像本人也会用，比如说女朋友管教男朋友的这种态度去跟粉丝对话，那当然可以又把粉丝带入另外一种故事线或一种故事情境，使得他们的互动就变得非常的错综复杂，而产生很大的
可以理解，可以理解。
对，
其实我觉得我刚在看那个纪录片的时候，他提到性暗示的地方，我个人稍微不是很满意这个陈述，但是我觉得那个不是说他的说法是错的。我觉得他想表达的应该是一种性满足感。我觉得他想讲的并不是说哦，我在这个地方呢，我有一些邪淫的企图，我希望在里面脑海中幻想了很多，哇，我跟这个女生什么缠绵悱恻。我觉得他不是这个意思。我觉得他想表达是说，其实，在握手会的过程当中，因为我们有一个非常亲密的接触的，也许是那一分钟的时间，不管有握手没有握手，我看着你的眼睛互相对话，其实他某种程度上已经在你的心里面完成了某种程度的一种独特的满足感，所以他称之为说这个东西带有性暗示的成分，但我觉得他应该指的是就是那种快乐的感觉，
应该说是部分啦。我刚刚必须要强调，刚刚我们在墙上有看到其中一个名字哦，渡边美优纪，他是原来 NMB 的 48的成员，他比较有特色，他握手会的时候，他可以给粉丝相当强的心灵冲击。有些粉丝谣传呐，谣传我没有握过他，因为基本上是很难抽得到的哈，就是你买了你也很难挤进去，抽钱很难抽中，他会去抠人家的手心，就是抠粉丝的手心，那粉丝会有突然被吓一跳的那种感觉。当然后来就是大家反而会期待这一点，使得他握手会永远都是大买场，他的所有的布一定都是卖完的，好，所以的确有一些人会走这个方向，但每一个人都走这个方向，那我就没有什么市场差异性了，所以有的就会是。比较是可能 S 型的那种女友啊，会来教训每一个粉丝。有的人比较 M 啊，每个人都有各自的风格，因为实在太多人了。有时候一个握手会，大的团体可能是五六十个人在那边参加。那粉丝如果想要尽量去多握的话，那当然他们自己也要去主张出自己的一些个性上面的差异。所以握手的体验其实不能用单一的框架来看
啊，可以理解。哎、欸，我们现在接下来哈，因为这边有两位握手会的专家嘛，我们要不要来看一下？就是今天好像 Rain 有准备了一些他去参加握手会的各种照片。
我们叫特点会，这摄影会，
摄影会了哈。那我们来看一下，他今天有分享了一个些什么样的内容？
哦，这个厉害，
这个厉害，怎么个厉害？
这个偶像现在很厉害。
哦，
对，
怎么说？
他以前是假面女子的成员，他叫樱雪 Sakura Yuki。然后他是现在变成是，因为他毕业之后他去选举，他现在是那个东京涩谷区的议员。跟你同头衔，
哇，
对吧？
对，日本还蛮多偶像会选择从政的啦。
而且他现在目前大概是29岁左右，还蛮年轻的，东大毕业，高学历。
哦，所以他其实本身学历就很高的情况底下，然后又有一定的人气，所以他其实作为一个民意代表，大家也会觉得非常的适合。啊，原来是这个样子，
这样子，对啊。
哎，那还有其他的照片吗？
应该是有，给他蛮多张。
那我们可以继续往下看一下。
是兴奋哥的啊，这是兴奋哥分享的照片。这个可以稍微介绍一下吗？这是跟什么样的对象一起去拍照？
哦，这是刚才大家所谓的
那个所谓的地下偶像，就是很少一个场，大概可能就算开了，也就是开了一场演唱会，大概就有十几二十个人那一种。哦，但是其实我觉得哦，这种与其说那个合照，一刚开始可能就是说，我只是想要见到我喜欢的人，但是后来大家就会衍生出一种说，我把这个东西当作我的作品，那我会跟他展现怎样的一个合照风格，那这样会越来越多，然后这等于说自己，等于说也是除了他艺人在这里面之外，也是还有粉丝的创意。那粉丝就像握手会，像刚才讲的一样，他会带个名牌，或是他会有的人会做一个搞笑的什么桥段，对，然后让你自己喜欢的人可以记住你。
啊，那其实这跟谈恋爱有一点点像的，你就是努力的想要使出一些小技巧，然后呢让对方能够记得你。
对，那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我觉得这是一个，也是所谓的，就是说，就像您刚才讲的，他可能讲的是他可能用的那个字眼比较露欲，但其实他是属于一种所谓的是人跟人的之间的那个情感的竞争的状态，拉锯战的那种状态，所以这是一个，我觉得啦，这也是那个所谓的阿宅的那个自我展现的一个空间。
我们这边还有其他的这个照片可以分享吗？我们来看一下，请小编换一下，看还有没有其他的照片。没有了，对不对？好，原来是没有其他的照片。好，那我们现在就是回到我们的这个现场啊。其实刚刚我觉得大家都提到这个握手会的这种感觉，那甚至于谈到说，这可能有一点点伪恋爱的感觉。这让我想到，我很久以前啊，有收到一个观众的私讯，他就传给我，他就说啊，呱吉啊，我最近这段时间就是谈了好几次的恋爱，每一任的这个男朋友呢都是渣男，我已经对这个人生彻底的绝望。你是我这辈子唯一没爱错过的一个人。你知道我看到他写这句话的时候，我整个人吓到，你知道吗？你知道我心里觉得说，你没有，你终究还是爱错了，因为你没有真的了解我这个人。你之所以会觉得没有爱错，是因为你跟我具有一个很安全的距离。所以你要怎么想象？你觉得我是一个多么体贴、多么善良、绝对不会背叛、不会说谎的一个对象？你可以怎么想都可以，只要我不要有什么丑闻突然之间报到这个媒体上，我永远是你最完美的那一个对象。但实务上来说，其实我并不是。那我觉得其实很多人可能跟偶像之间的那个关系，我们在那一分钟里面的短短的那个握手互相交流的过程当中，大家彼此都是那个很完美的存在，所以我们不就没有任何的责任，也不需要去负担有一天也许这个人会变老变丑，然后或者是会做了恶心的事情，我们都是那个最完美的对象。我想多少会有这种梦幻的感觉啦。那我们现在再来问一下，就是关于这个从事偶像活动也有一段时间的这个思源哈。那像你自己本身在办这个偶像活动，那因为过去这两年的这个时间，因为疫情的关系，你有觉得自己有受到一些影响吗？
还是有啊，就不能办实体的活动。那如果偶像不能实体见面，其实我觉得就差蛮多的。就是跟粉丝也会要有距离啊，然后会可能变得比较没有办法那么紧密的相关这样。
那过去这两年，你有尝试用一些其他的方法去弥补这个不能够实体见面的这种遗憾吗？
就是如果能够直播的话，就是还是要常常直播啊，让大家知道你在做什么啊，然后你在努力什么啊，然后关心大家啊，这样这是最基本的。那其他活动其实现在戴口罩也还是都尽量在努力的进行中这样。对，所以我觉得也还好，就是总是会有方法。对，
今年其实我想应该办实体活动的限制应该比较没有那么多了。
对，今年，
所以今年你有在办一些实体活动吗？
今年我有办生日会，就是自己的生日会这样。
像你在办生日会的时候，你会有跟观众互动的方式？
我们会有譬如说，像我以前有用过譬如说有奖征答或是就是抽奖这些的，然后就是生日会也会有表演啊，或是就是互动啊，主要也是就是让大家有一个名义聚在一起，这样。
大家聚在一起，那你譬如说，你可能有刚刚像讲的问答，或者是可能一起拍个照，甚至于像刚刚可能握手会的这种形式，你有尝试在这些过程当中让大家有一个恋爱的感觉啊，或者是哇，他对我好特别，我有特别的，譬如说你可能记住某一个特定观众的名字，然后对他说一些可能很特别的话，让他感觉备受尊荣的感觉。
因为其实我觉得偶像分很多种，像我不是属于那一类型的偶像，就我做不来， 就是有分，就是跟很像跟你谈恋爱型的，然后也有就是比如说就是都是一直在骂你的那种，然后就是对，真的有很多不一样的类型，然后其实就是根据大家的个性去有不一样的区分。然后我觉得其实当偶像就是做自己是最舒服啦，其实就是如果你不是做自己，
那你怎么形容自己这个类型？
我自己这个类型，其实我就是跟粉丝比较像是朋友，然后伙伴，就是他们一直支持着我，让我继续在这个道路上继续努力的。
这一点跟这一次纪录片的主角立旭其实有一点点像，
蛮像的。对，
他也是跟着那个观众，观众一直支持他，到最后他到主流去发片。
对，就是他们也是一路就是看我这样，就是又退出团体，又加入团体，然后一下又到乐天，就他们一直支持着我，继续走在我想要做的工作上。这样，
你会不会因为其实要从事偶像活动，就变得不太方便交男朋友，或是即便交了，你都要隐藏这个事实？
当然会啊，因为这个其实还是非常有冲突的。
所以这是否表示了，其实你的观众或者是喜欢你的粉丝，多少对你有一些，我不能讲说是恋爱啦，但是可能对你有一些不只是粉丝的期待。他们会希望你可能永远都保持跟你跟他们之间那种独特的那种联系。
但其实我觉得到了一定年龄就真的还好。等到你就是过那个年龄之后，有时候有一些粉丝还会担心你说，哎，你都是这个年纪了。怎么办？还没有什么恋爱经验，还没有交男朋友，以后嫁不出去怎么办？
现在有人会担心你这个问题。
现在有人会担心，对啊。哇！对，到了一定年纪，他们反而会说：“哎，你这样子以后怎么没办法生小孩，嫁不出去怎么？”
那不就跟妈妈是一样的道理吗？
对啊，
年轻的时候都觉得说你干嘛？你太早了啦，还不适合啦。但大到某个年纪，30岁可能之类的，他就说：“
哎，担心你。”对，真的会这样。
所以他们其实某种程度，我记得在纪录片里面其实也有提到，就是有一个妈妈带着小孩去参加偶像活动，然后呢参加完了之后，他就说他本来以为现场的观众都是一些很可怕的人，他说没想到大家都好像爸爸在看着女儿成长一样，他突然之间就放心了。
对，
所以伟航你也是用爸爸看女儿的方式在看这些偶像吗？
基本上来说，我在看的时候其实我比较偏向，因为我真正更早期看的偶像可能是比如说早安少女组，那才是跟我的年龄还跟你的年龄比较对应的。
居然提到我，
等到 AKB 出来的时候，其实我们都已经老了。我们就看说，其实我因为那时候已经开始在工作，开始做生意，说，这样子做生意的模式有没有什么东西是值得我们学习？我就去现场看看，了解一下他们是怎么经营这个产业。因为其实像很多人，就像你一开始介绍所提到的，就是，我是做纯哲学研究，怎么会去碰触到这一块？但其实，在我们文化研究里面，我们发现有四个领域高度类似，他们在集体活动上几乎是一样，甚至讲白点，硬体供应商完全是同一家。哪四种呢？政治造势晚会、宗教布道大会、职棒比赛现场、职业运动比赛现场、
这个也是思源的、
偶像的演唱会，这四个产业里面，所有的观众的情绪陷入极度疯狂，宗教式的那种不讲理，你已经失去自我控制，但是呢，场子一结束，马上会恢复冷静，回归现实生活。然后他们可能会为这个兴趣投注非常多的钱。别人会说：“那到底代表什么呢？”我就爽啊！我花那么多钱支持这个职棒队，花这么多钱支持这个中央团，你看花这么多钱支持这个偶像，它其实是重叠的。所以到差不多我开始看 AKB 的时候，其实我就是看哇，他们怎么样去把这一套的产业运用到这么样的纯熟，还不断的演化出新的东西。要注意。他们是可能彼此互相抄来抄去哦，像偶像这个概念，它其实是1970年代以后才出现的。不管是哪一个国家的偶像，它其实跟摇滚乐的成熟、福音音乐的成熟、宗教布道的成熟都是连带的，就是整个产业成熟了，所有东西又砰砰砰砰出来。所以其实很多人说它就只是偶像而已，其实太过狭隘了。它这里面的东西很多的观念，它可能被转引到其他东西。其他的这个方向去发展，所以我认为其实偶像当他拥有那么多资源，像刚才提到300亿，300亿其实就是台湾高铁一年的营收啊，像这么大的一个产业，它一定有很大的动能可以被转移到其他地方，所以偶像产业不只是一个小众的东西，它是有发展性。
不过这时候就提到他们的商机有时候来自于比如说贩售 CD 啊，现场的一些活动啊，还有握手会。其实这一次的这个主题呢，正好在讲握手这件事情。但握手本来是一个人与人之间非常诚挚的一种交流啦，就是我因为发自内心我想要跟你认识，所以我跟你握个手。但是握手会现在在这种偶像活动里面常常变成一种收费的形式，所以也不得不引起有时候有一些对这种活动质疑的人，他们会说这个是不是一种物化，或者是把这些女孩子给工具化的这种讨论。那现场我们就来问一下线上的公民 们，你们是否觉得呢？就是当握手会变成一种商业形式的商业的活动，或者一种商品的时候，它算是一种物化吗？那我们希望各位观众可以给我们一些答案。好，来，有没有介于有跟没有之间，真的很难说。其实哈，像我觉得这一点，我不知道是台湾跟日本文化上是不是有些不太一样。像台湾，其实之前罗志祥也曾经把抱抱拿来当做这个付费的可解锁的一个项目嘛，但当时却引起很多人的挞伐，觉得说，哎，你怎么可以做这件事情？太恶心了。那结果，我想这个在日本呢却行之有年，而且好像这部分的这个质疑声浪相对来讲比较小。所以这是不是日本跟其他社会比较不一样的地方啊？
我觉得。应该说，台湾很容易把这一些人与人的接触，因为日本人跟台湾社会不一样，台湾社会有时候他人跟人的反理没有那么近，所以他们每个人都会有一个圈圈，然后会有一个距离，这是他们日本人很注重的一个美感，
他们的绝对领域啊，
对对对。那在这样的状况之下，等于说你的时间会去用到人家的时间的时候，那你可能就是要给人家相对的报酬，那台湾不会，台湾他会觉得说，哎，我跟你握手。那我可能去像选举一样，我可能有我的什么样目的，什么都随便。但是我觉得握手这个东西就是一个基本上就是一个互相，的那个内容。所以在其实，在这样的一个主题说，你与其说是物化女性来讲的话，我觉得它物化的东西其实是时间，它是对方的时间啊。对，
商品是本身其实是时间才对。
对对对，因为今天的对象，不管你是什么对象，你们做什么事情，那其实都是因各种可变相。但是它唯一它卖的东西，它还是最终来说还是时间。对。
我们来看一下那个线上观众到底给我什么样的答案哈。绝大多数的人都说介于有跟没有之间很难说，但是也有很高的比例认为完全是没有，大概只有10%的人觉得说是有。那我们来问一下这个刚刚，那你觉得这个哲学跟伦理学的这个专家呢？你觉得怎么看这件事情？
哦，我必须要强调，其实我蛮支持兴奋哥的说法，因为那个时间压缩的真的太短了。你说我要把人家物化变为满足我性欲的工具吗？也不对。双方就是好像在生命中难得有机会交汇一下，所以赶快把自己的时间挤压出来。所以那个钱其实倒是其次。就是我好，其实抽才是难的。如果真的是很红的，真的是太难抽了。那所以原则上来说，大家是在把握非常有限、相对有限的这个机会，去展现各自的自我。所以，应该是说不了解这个活动的人，会觉得哦，这个是物化。好像是这个握到手就很像政治人物嘛，很多人说我是不是握了就有票啊？就是不是？那我就在那边狂握就好。但政治人物都说哪里是握了就有票，全部人都在握啊。重点是你在整个跟人家互动过程中，你怎么去展现自己吧。所以其实都主要是在于大家不了解。但你一旦了解之后，你会发现这个产业也许有其他物化的方式。比如说，你真的要说物化偶像，会不会是剥削他们的劳动力？他们在那握的半死，根本没有分到多少钱。这个才会更符合我们一般物化的定义吧。
了解。我其实看完这个节目的时候啊，我有一个很强的感受，是在一个点，是在于说其中有一个男性粉丝，他说他已经不打算交女朋友了。他对着那个镜头当中的那个拿镜头的人，应该是导演，他对着他说：“你会喜欢像我这样的男生吗？”他用了一个非常负面的方式去表述说：“啊，我觉得我交不到女朋友了，你也不会喜欢我的，对吧？”然后呢，那时候也有另外一个男粉丝，他就直接讲说，他本来有女朋友的，但是自从开始参加偶像活动之后，他也慢慢的没有再跟他来往。然后那时候立旭就是片中的女主角，她讲了一句话，她说她跟她同才的朋友，跟她同年龄的，慢慢的随着大家都长大了，很多人开始交男朋友、交女朋友，她都觉得他们长大了。可是她因为从事偶像活动的关系，所以她一直都还没有交男朋友。她在讲这句话的时候，她把交男朋友跟交女朋友当做一个长大的门槛，而她认为她自己还没有跨过那个门槛。所以在那个当下，我突然有个感觉，就是日本的这种偶像文化，它很像是为了这些不想长大的人做了一个先进。像是一个 Wonderland， 就是那个彼得潘一样生活的那个地方。他这个仙境呢，是让这些不愿意长大的人，让他们可以在那里快乐的生活，然后呢，继续的，然后过着他们那种快乐的那种，享有那种最后的纯真跟快乐。我不知道，对于兴奋哥或者是对于这个 Rain 来讲，你们也是一样的感觉吗？
有啊，就是接触到偶像之后，你可能你本来生活没有个重心在，可是你自从有跑偶像活动之后，你就找到一个重心在，就知道说。平常如果我真的不知道做什么，我就是看偶像，每天看偶像或是看偶像的影片，这样至少让自己有事做，不会去做一些想太多的事情。可以把比如说我原本有个压力在，
可是可以借由去看偶像去抒发，慢慢抒发掉。因为在偶像这个世界上，人人平等啊，就是在现场，不管各行各业，大家都是自己人，一起，玩在一起，不用太 care 了。其实这个接触门槛也是算很低的。
你可能是一个工程师，可能是一个外送员，可能是 7-Eleven 打工，不管在你在做什么样的工作，但是在那个当下，大家都是兄弟，然后一起应援的兄弟。
对啊，对啊，对啊，
就是这个感觉嘛。好，来我们看一下今天观众留下什么问题哈。这个 JFW 他说，网红算是偶像还是明星啊？听呱吉直播的时候，就会觉得观众们有握手的这个被疗愈感，这样的差异是什么呢？表示是否是因为有了特别受众做内容或者是人设吗？这个我等一下可以来回答一下这个问题。我刚看到了什么东西，他说请问一下兴奋哥是几个思源？这是一个好像很私密的问题，不管对思源还是对兴奋哥来说应该都是吧，但我目测大概可能应该有2-3个。目测的啦，目测的啦。他说请问一下，你们觉得日系偶像团体在能够在台湾能够红吗？我们觉得这个直接来问兴奋哥好，你觉得日系偶像团体在台湾能够红吗？
与其说日系，我觉得你用单纯用一个系统来说来分的话，我觉得这有点说这有点不符合现在的潮流了。那因为就像我们在做一些工业或者什么东西一样，是吧？我们的采购源有来自世界各地。那我与其说日系的偶像能不能红，那我换一个角度来讲，那我们把在日本那一些偶像他们第一线所用的作曲家作词舞编舞者他们的东西拿来台湾的话，有没有办法在台湾获得也许会比日本更高的那个反应啊？这个就是我们这一次想要实验的一个目标啊。对对对，因为我们这一次就是收集了日本所谓像刚才讲到板道系或者 AKB 的，他那个刚才贺建先生他本身也是在做那种像英版啊乃木版的广告。那我们把这些创意团队所谓聚集起来的时候，那我们能在台湾获得多大的效果？那这一些东西与其说你在台湾能不能红，那我觉得还是要把这个东西其实是看人，因为偶像他不会说他是哪一个系就会红，他韩系就会红，港系就会红什么东西。但是我们可以尽全力的把其他国家最好的东西拿来在台湾，然后引发出台湾这个圈子更多的人愿意投入。对，因为日本就是因为偶像他把门槛放低之后，所以导致一些我有创意的学生，像现在还有人会找那一种帮做动画歌的或者什么东西的人来做这些曲子，等于说他的那个等于说他的采购员变很多。台湾现在采购员我们还是停留在很好的很贵的老师，很贵的编舞者。那在这样，我觉得这个东西红不红其实看参与的人多不多。你参与的人越多，那红的几率就越大。现在台湾因为他的采购圈或是什么东西，他的参与的人太小。那接着越来越多的圈子人这样进来，有人说可能我看到日本某个很红的 idol 他用一样的编曲者什么东西，那可能他想要听听看。在这样的话把圈子越打越大的时候，参与的人越来越多的时候，你的红是不是单纯的红的这个定义其实很不一定，你是单纯的像YouTube 看他的点阅率，还是要像说他的人尽皆知？这其实用不同的面向去解释。对对对对对。
刚刚有一个问题我觉得蛮有趣的，他说 idol 有没有自己忘不掉的粉丝？像你会有这样的观众吗？就你觉得干这个人让我印象太深刻，我永远都忘不掉他。
他不会剪干的。
忘不掉的粉丝、哦、
对，忘不掉的粉丝，我觉得他可能忘不掉有很多原因，可能譬如说他是当谁都不喜欢你的时候，他是还仍然就是最早喜欢你的那个人，我想大家都不会忘记这一个吧。然后像我自己也是啊，那个最早期开始支持我的粉丝，我到现在都还叫得出名字，或者是说他曾经对你说过一些话，你觉得特别感动，在你可能很低潮的时候，突然之间，你有类似像这样的印象吗？
我觉得也没有忘不掉，但是就是有很多，就像你说，如果是一开始就一直支持你，你真的会就是一直记在心里这样。但忘不掉，我觉得还好哎，就我好像没有哦。
因为像我可以回答一下刚刚，我就合并回答这个问题，跟前面有一个问题说握手这件事情。你知道，我其实 在纪录片当中看到一个我也是蛮心有戚戚焉的事情，它里面提到就是说他们因为很多观众都会希望跟他们握手的时候希望可以被认出来，被记住名字，或者是对他特别讲一些独特的问候，让他觉得自己是特别的。可是他们同一时间又必须要顾及到所有的人是一视平等，因为如果有任何一个人譬如说他对他特别好，可能就破坏了这个平衡，所以他们永远都要维持这件事情。其实对我来讲也是一样，因为我自己有很多的观众，他们常会传私讯给我，但是我没有办法所有的都回，因为真的讯息真的太多了。但是他们我偶尔回一些人的时候，我心里都会想我要回得很有诚意，我不太想回说呵呵笑死，你知道回这个我就觉得很烂，所以他们回一些东西的时候我一定想说认真要回一个很客制化的答案，让他觉得我对他非常的独特。可是我心里也知道一件事情，就是我不能够超过某个界限，让他们开始觉得只有这个人是特别的，那这样子的话我想这个大家都不会开心。所以怎么样拿捏这个平衡一直都是我到现在还不是知道怎么样做比较好的一件事情。但我必须坦白讲，作为一个人我一定有比较喜欢的人跟比较不那么喜欢的人，可能单纯的是因为他长得特别可爱，我不要骗自己啊，真的长得特别可爱你难免会开心嘛。另外一个情况就是他讲话特别有趣，你也会觉得特别想跟他聊天嘛。可是问题是我们不能够不小心就因为自己个人的喜好做出了对人就是独特的待遇，这个真的是我们一直在拿捏的事情了。
我觉得这个学问其实它是两面的，像我们刚刚提到握手会的时候，我们一直强调就是互相需要的那种感觉，所以他们会变成一个小圈圈，偶像好像现在永远要穿制服的那一个场景中，那粉丝好像永远长不大。可是我必须要讲，就是其实如果真的去参加握手会大型握手会，比如像 AKB 这种大型，或是 48 啊，或是板道系，都可能碰到一种情形，就是有的列就是有些人他永远大排长龙，可是有些列永远是空列，因为再怎么空他那个人还是只能握7到11秒，就你就滚了这样子，所以他那个前面永远是空的。那是一个非常残酷的场景，就是有几条满满都是人，旁边有些女孩子永远都是自己一个人站在那边。所以我们有参加过握手会经验的人，我们有时候会留几张下来，就是啊那个女孩子真的好可怜哦，虽然我根本也不会去推她，但是这样放着好像很残忍，所以我们会把那少数的几张券用在她的身上，可能就过去问她安慰她一下。我认为在这个时候可能就会跟这个粉丝产生一个特殊的连结。其实我本来没有特别喜欢他，但嘛也不是基于救援，就是就是感觉这样太残忍，好那我去跟他握手，我要问一下加油一下，你要继续努力这样子。那这个粉丝可能也会很远就看到你，你原来是排别人的，然后你一直看他这个列。所以他这个其实是与其说单方面的需求，不如说是这是一个建立人际关系一个非常特殊的形式，他有商业的意味在。可是你可以注意刚才贺杰先生讲的话，他是在家人工作圈之外的另外一个产生价值的模式。像我们在学理上我们也说，的确人类价值有三个层面，第一个从小至小成长的家庭，第二个就是你所属的这个社群，第三个是你会参加的活动。这个活动是你可能不是社群的人会参加，就是我自己一个人下班自己帮忙跑去，我就突然在这里获得价值了。没有说哪三种价值，这三种哪一种是最好？不一定啊，人不一定要是完全依赖家庭才能价值，也不一定要透过工作获得成就感，或者是你可以透过活动获得成就感。我觉得这个是包括握手会啦，或是参加偶像活动，它会很建立一种非常特殊的人际关系，这是大多数人过去不理解的。但也许在将来它会慢慢成为主流，但也要看这个疫情过去之后，大家是怎么重新去建立这种彼此的互动关系啊？对，
像 Rain， 你也会把这个握手券或者是相关的一些券特别留给一些你觉得看起来啊怎么好像没有人理他的这种偶像吗？
有类似的情况啊，比如说我们通常都是比较参加像是拍得会那一种啊，有些成员就是可能会要空列了，然后说又要去拍一张这样子，意思就是拍个一下，就去买券然后拍他，因为可能觉得他长得也可爱，就去接触聊聊天这样子。哦，
原来会有这种心情。
啊、那是
思源，你有参加过那种团体的那种偶像活动，你有遇过他们说的这种情况吗？
有啊，就其实都很现实啊，就是也会发问卷啊，然后大家会填说啊，你今天觉得谁表现最好或什么的，就是这都很现实啊。
不过我觉得问卷，因为它是事后收到，你最后看到那个数字的时候，其实大家也许你知道，大家可能不要特别去讨论这个问题，也不会觉得特别尴尬。可是，在那种排队的现场，有一队特别空，那感觉就真的是会有差别，对不对？
这时候就是要发挥你的偶像能力，要把人拉过来。
那你会怎么做这件事情？
就是可能就是会去跟他们打招呼啊，说要不要来握一下之类的，真的会有这样子。
对，现场拉客有用眼神，你有直接在那边招手的，
也有直接招过来拍照，
所以有没有来握看看啊？这样。哇，对，哇，
真的是现场，我不会说到修罗场那个程度，但的确是感觉这个工作非常的非常的不容易。
推销嘛，对啊，
嗯，但我想思源现在你应该是不需要做这件事情了。
要啦，都要，大家都需要，
大家都需要。哎，我们来看看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问题。哎，怎么画面突然之间不见了？哎，其实很多人都有问到 VTuber 的问题，哎。像譬如说问 VTuber 对传统偶像的影响啊，或者是说啊这个 VTuber 对粉丝之间的关系啊什么的，还有人提到说呱吉为什么这么帅，这个不要回答，这个根本是乱讲的。然后，哈，到底现在是在胡说八道什么？好，我们先回问一下 VTuber 好了，我觉得 VTuber 现在也算是一个很独特的一个文化啦，像譬如说我们大家本来可能有在追偶像，现在你有开始在追 VTuber 吗？
没有， VTuber 真的完全不熟。
对，对你完全是另外一个世界。那我问一下，看起来知道很多事情啊，伟航。
我是会看啊。
你会看？那你会看什么？
我是看 Holo 的。
你是看 Holo
的？不是看彩虹的，我是看 Holo 的。对，那原则上就是英语系和日语系统的都会看。对，那我必须要强调，因为 VTuber 它最大的特色是实战很长。它几乎是常驻城市了，那一波可能都是就像传统的实播组或实况组，它可能是三五小时起跳，所以它吃时间的能力跟传统偶像比起来，即便现在传统偶像也在做直播，可是能够做到三小时的其实不多，因为它毕竟是真人出现在镜头前，它必须是展现最好的一个状态。我必须强调，这真的非常难。因为 VTuber 它毕竟隔了一层那个电脑科技在，
你说它可能穿着睡衣。然后呢，脚翘起来，
对，
然后同一时间还在喝啤酒，但是继续做节目，像这样的一个状态
，OK 赏就这样。但是原则上来说，一般的偶像他一定就是要展现，即使在镜头前面，他用滤镜也是，你还是要维持自己的一定的反应的速度，那种表达的那种情绪。其实哈，即便不用讲说日本，在台湾有一些女孩子，她是真的在这个这个就是 TTP 的。他在这个直播上的表现真的是非常好，就是以我们都是在做节目来说，我会觉得哇塞，他三个小时都是满电的状态，真的太可怕了。可是如果是 VTuber 的话，其实他们就有很多的缓冲啊，比如说他们可以在播放一些影片啊什么，去把他那个时间给缓掉。所以我认为就竞争压力来讲，传统偶像真的是相对比较辛苦。但这个就回到刚刚，其实像主理长就是贺建先生所提到，就是是不是需要叙事整合？也许我们现在的这些偶像也之后也可以批个 VP， 让他稍微休息一下。
现在蛮多直播
之后再换啊，
都会做 VP。
对对，他们都会做 VP， 让他们稍微有点喘息的空间。我觉得这是接下来发展的一个，就是虚实整合的模式了。啊，
哎，所以思源你自己也会做直播嘛？那你自己有尝试做过很长时间的直播吗？
觉得很难哎，可能三五个小时吧。
三五个小时算很夸张
啊，
因为以我来讲啊，当然我做过最长的直播可能有长达24个小时，那时候做那个一日双塔的时候，那是一个比较特别的情况。但我那个直播，因为毕竟只是我一直在骑脚踏车，所以我不需要
讲话互动，
还是需要保持在一个做节目的状态，但是可能我比较不是重点，因为我的重点是骑脚踏车，所以我觉得24小时不是关键。但是我自己本身日常做直播的话，大概都是抓差不多2到3个小时左右，因为我很确定你再往下，我的那个精神状态就会变得很奇怪了。绝大多数我观察了做3个小时以上直播的人，大概比较像是打电动的比较有可能，
对，
因为玩游戏嘛，你有一个可以互动的对象，所以你可以一直这样子延续下去，或者是说。睡觉直播，睡觉台就可能可以做这件事
啊，
看书的，看书台的可能可以做这件事情。对，没错。我想问这个，回答这个问题好了。在台湾经营偶像最大的挑战是什么？因为我觉得这边正好你本身是有偶像的身份，你参与偶像活动很多，你研究偶像活动，本身也在经营偶像，所以我们来问一下，目前在台湾经营偶像活动的话，大家觉得最大的挑战是什么？我们最后大家分享一下自己的看法。
也从偶像本人，
我们从偶像本人好了。
就是没有钱啊
没有钱的意思是什么？是说你们所经营的活动要收到钱的这个方？
我觉得市场不够大吧。
市场不够大，
然后也其实也蛮多人在做的，然后本身市场又不够大，然后有也蛮多人在做，然后竞争力又很大，然后实际上获得的收益可能并不足以支撑你就是生活这样。
因为台湾可能总人口大概2000万嘛，然后说少也不少了，但说多也真的不是很多。日本其实有很多偶像，他们也叫做所谓的地方偶像，他可能只在特定的一个小的县市里面可能进行活动，像他们能够制造的这个商业规模相对来讲也都比较低一点点。那我觉得我们几乎可以说，台湾的偶像活动就是相当于日本的一个地方型偶像的一个状况，它实际上的总体规模有可能是比较小的，我想这个是思源可能要点出来的一个问题。不过我觉得这件事情哦，也是取决于未来这个产业可以怎么发展。因为就好像比如讲手游来讲好，手游台湾一样是2000万左右的人口，可是呢，台湾硬是有好几年的时间是全球氪金的前几名。所以也就是说，如果当这个活动真的引起了全民的注意，而且和投入的时候，其实它有可能创造的价值呢，还是有可能跑到全世界的前几名。我想在台湾也是有可能会发生的一件事。那像你对这件事情是会有所期待的吗？
那肯定，因为其实我觉得，因为台湾现在可能遇到最大的状况就是，我同样一个 content 我要去推的时候，同样一个东西我要去推的时候，但是我会发现我的花费比外国还要高。嗯，像我在日本可能做一个曲，那也是一样一线的 idol 他们做的曲，那我回来拿回来的时候大概25万-30万日币就有了，可是你在台湾你做一个曲至少10万台币起跳。
哦，你是说的制作成本上比较高？
对对对，制作成本上有，因为做的人少。对，那他日本是因为他已经打开了，打散了，什么就是很多人参与这个圈。
哦，我懂你的意思。
对对对，那我们讲最简单来说，像刚才有讲到 VTuber 其实他很容易，就是很容易，他最主要他就是沉浸感。嗯，所以我们在说韩国偶像为什么现在在台湾会有这么旺的原因，就因为他。因为前一阵子韩国有一个政策，他是把韩国的综艺节目跟那一些影视东西很便宜的输出。嗯，那在这样的状况之下，等于说就很容易就是洗，到处洗，一直洗。那台湾会有一个环，就是有一个状况，就是说我不管是怎么样，就算我自己会做的时候，我成本还是在那边。就像瓜吉自己有在做频道，就会知道我再怎么样，我最低最多最低我的剪辑的成本，还有我去拍的成本，我一支再怎么样，再怎么便宜做也要2-3万。嗯，对对对，最便宜做也要2-3万。
我懂你是说，其实在这个行业里面，启动的成本永远都是一样的。可是如果他能够获得的获利上限其实是比较低了的话，那获利空间永远就会比较辛苦一点点。这是台湾市场目前最大的问题。
我觉得是这样来说，
所以其实跟思源讲的非常像，其实也就是在获利空间之上。
对对。
那我想 Rain， 你在参加台湾的偶像活动有多少年的时间？
大概应该有近10年了。
10年，你看了这10年的发展，你现在也都还持续参与的情况，你觉得台湾的偶像活动有遇到什么样的困难吗？
有，因为我觉得这个市场还是算还太小。比如说现在台湾感觉可能团体很多，可是观众总观众大概规模在，我觉得差不多400-500就是顶点的，就是有参与过偶像活动这方面的观众。
哎，等一下，你说的是可会去参加的这个活动的观众总人数，不是指单一场可以遇到的人数？
对对对，不管他是看一团还是10团也好的那种观众，会去参加偶像活动的，会有想参加意愿的，大概我觉得最多就400-500。
所以你参加了10年，总共也才400-500人，所以你应该每一个人都认识了吧？
没有，因为像我们以前
好像触鼻 gay 表的感觉。
2017、2016我们在玩的时候，大概全台湾都100-200个人在玩这个活动而已。可是有是像我开始比较成长起来，像你刚刚讲的，原本100个人那时候，我几乎现场的每个人都认识，以前玩到是每个人都认识，就当那个活动会场当自己家一样，都很熟。嗯，对啊。
所以我想这个问题也跟刚刚的经济规模是有关系的，因为人数少，所以它能够往上获利的空间其实就比较低一点点。怎么样让这个活动可以被打开来，让台湾其他的人看见这件事情的有趣之处？我想就是接下来兴奋哥跟贺建先生可能要努力的地方了。那最后这个伟航有没有什么要分享的？
这个我来讲一下哈，其实现在韩团声势当然比较大，可是1998所谓韩流来袭那个时候，其实我在跑新闻，我还印象很深刻，有一个拼盘式的韩团，当时都是很红的那些韩团的，来台湾这个有一个南港的场地，现在拆掉了哈，那边表演，我印象很深刻。这个不要讲说座位区，连摇滚区，我们这些媒体人都可以躺在地上，就是根本就没有人参，但是前面就是那100-200个。女生非常热情的在支持那个韩团，韩团就从那样子的状况，1990多年的状况一路做到现在，也不用说做到现在，2009、10年的时间， 他们就已经成为非常巨大的声势，你要什么小巨蛋什么都不是问题了。嗯，所以我认为实际上就是在于说，你这个产业从完全的一路式，就是实际上这些人也都会去看日本的，嗯，然后他们学会了这个在日本的精神之后，然后在台湾继续从事类似的消费活动，转变成为本土的。有些人可能完全不知道日本是怎么回事，但我觉得台湾呢，然后我很喜欢台湾产出的偶像，我觉得能够跨出到这一步，也许可以打破现在市场有点被大家抢食到好像没有饭吃的这种情境啊。像其实我本人是没有看台湾地下团，但我有学生是专门拍台湾的地下团的，我都看，哎，这女孩子也都不错啊，拍起来都看起来也都不错啊。那其实很明显就是我们一般做生意的都知道嘛，就缺乏一个 trigger 临界点去把他们推出去，让他们真正火起来烧起来。所以我认为接下来其实就是怎么样跨出现有这个群体，因为他再怎么耕耘再怎么耕耘，你再怎么从教练粉丝把口袋钱掏出来，市场的饼大概就是这个大小而已，一定要向外去。所以向外去的这个过程，我觉得就是大家可以去思考怎么样让现有的局能够走出去。
好，那我们非常谢谢今天五位来宾，包含我自己在内啦，然后针对今天这个节目《东京女子偶像流》的这个分享，那也非常谢谢贺建先生，还有所有线上公民的一起参与。那今天是我们的这个公视主题之夜秀的这个节目，那非常谢谢大家的观赏。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差不多到此告一个段落，谢谢大家。
很好玩啊，其实我觉得我每次就是有类似的活动的时候，其实我都觉得超有趣的，因为每一个人都有不一样的个性，然后他过来的时候，你就是有点像是你可以一瞬间去了解他什么样的人，然后去想应对他的方式。其实我觉得这是很需要反应的一个工作，没有那么简单。然后就是我自己是很喜欢这个工作，因为马上可以跟人面对面接触，然后马上去反应，我觉得很好玩。
我们讲的地下场，在地下场上玩得开心呢，不要说你来地下场可能有些人会害怕，因为那些族群的可能比较多人会比较避俗一点，到现场来就是大家放开自我，就是大家都这个现场都是一样的。
我觉得其实宅男这个东西很容易被人家拿来当作那一个负面的名词。那在这个其实这是一个社会总体观感，但是我们希望就是还是怎么样可以让同样一个状态，其实粉丝都是同样一个状态，他就是一个支持。但是你在不同的人的角度来看，他的演绎的方式不同，那就会让这个性质产生他的歧视。也不用带太多那个个人就是喜恶来说的话，可以让这个社会更加多元，包容更加多元。那各种不一样的兴趣或不一样的嗜好，也可以在他们就是在他们就是该在的环境里面持续的生长滋长。
今天录影的这个过程中，其实我比较少接触到台湾的地下的偶像的部分。那很高兴有这个机会跟这个业界的人，包括一些消费者还有实际的经营者有接触沟通互动的机会，我大概了解到他们大概的这个运作的状况，还有对于将来的期许。我想说不定他们有机会跟我们所谓的传统媒体或者是我们现在的主流的这些网红有更多的合作的这种机会。
最深刻的可能是这个伟航吧。伟航说真的，大家都会觉得哇，学者教授，然后政论名嘴的身份，但你没想到他居然呢，对于这种文化偶像文化居然了若指掌，而且讲出非常多东西，所以不得不说真的是让人非常的惊奇啊。